好，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上回讲到《解释密经》的那个譬喻啊，在98页。文的话，应该是回到97页的倒数最后一行来看啊。我们把前面这段文稍微念一下啊，各位可以前后顺顺它的那个文字的法脉。他这边说呢，如之为缘，还见本质。那个质，以后面的比喻来讲的话呢，指的是那个镜子。那如果对到法义来讲的话呢，指的是我们这个心质啊。那么对镜子来讲，它是能现象；对我们的心来讲，是它能见相啊。那么在古文来讲的话呢，都是那个看见那个见那个字。见那个字，有时候看它的前后文，有的时候念作现，有的时候念作见。那这边呢，刚好是一体一语双关呐、啊，他用镜子借着光影能够现象的这件事情呢，来表现出我们今天以各种依他起相的一切事，总共有11种啊，11种。四心的分别所变现的啊，所变现的影像来做譬喻啊，来做譬喻，所以他就施设了这么一句话说：如质为缘，借这个镜缘为质呢，来见到本质所变现的。那变其实有没有变？没有，所显现出来的只是那个因缘相。以镜子来讲的话，就有光影，对不对？只有光影折射，然后乃至于进到我们的眼根，在意识当中所分别的影像。镜子本身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对不对？只是借它了反射光影啊，借它反射光影。而我今天呢，在这个镜子的本质向上呢，我见到什么？见到影像。那个影像其实并没有生在镜面上，是借着镜面的反射，反而是生在什么？生在我今天能见的这一头。所以他说，而我今见于影像即位，有人呢就会认为说啊，好像离开镜面，别有一个所见的影像显现，对不对？还有就是镜面之外，虽然他是生在镜面上面，可是呢，除开镜面，我们知道镜面只是玻璃嘛，可是在镜面之外呢，有一个真实的影像现在镜面上面。那我们就说了，它到底是镜子的一部分呢，还是镜子的一部分变成那个东西呢，还是在镜子外的一部分暂时粘在那个影像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点科学的知识就知道，这种说法都是错的，对不对？镜子没有生出什么，镜子也没有另外一个什么影像粘在镜子上面，也没有，镜子的本质也没有任何变化，它只是借着镜子的那个本质，它的物性、它的化性，那么反映出光影的因缘，然后在我的眼根这一边意识分别所现的影像，所以影像并不发生在那个本质那一端，对不对？是发生在能见的这一端。啊，这个是我们这段文所说的，是上我们曾经讲过。好，翻过来98页说，此以喻显。这一段话呢，是以下这个持镜自见其面的例子呢，这个比喻来显现的道理。所以他底下就把这个例子呢讲明白了，就是所谓有一个人呢，持镜自见其面，别中间应该加上几个字啊，以为啊，这个人呢就以为别有啊，就是别有余人呢不了知，就是有这么一个不了知，这个所现的相是自己心，乃至于这个相都是自己提供的。我提供这个相现在镜子上面，我又用我的能见的心去抓到镜面上所现的影像，那么又以为那个影像是别人，对不对？不是重重的颠倒吗？第一个，他不晓得镜子上影像是自己提供的，这是第一个他不知道的。第二个不了知什么呢？不了知影像也没有真实生在镜子上面或者是镜子外面啊，镜子上面没有那个影像，镜子外面也没有那个影像，那个影像是由你这个能见的人所提供的。好，纵使有一个所谓的影像生在那个地方，这个影像也是由你这个提供影像的人去分别的，对不对？是由我来见的嘛。 所以我现那个像在镜子上面，我又去见这个影像现在镜子上面，是不是有两重作用？第一个，我现那个像，我提供个影像在镜子的因缘法上面呢呈现出来。可是如果没有你再来见的话呢，那个影像也是空花水月嘛，对不对？根本跟不存在没有两样。所以呢，你现的像在镜子上，你又见那个像好像在镜子上面。那这个话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去推论出来的，事所缘为事所现，或者为事所变。我们呢，我们用我们的四心去见到外面有很多的山河大地，对不对？乃至于外有情，有种种的差别相。可是呢，唯识说啊，这个东西不是客观有无，不是客观的存在与外在与否，而是根本就是由你的主观去分别才有的。今天有这么多的因缘，它可能是四大的因缘所生的种种差别相，可是这个差别相你参与其中，而且呢你又在其中产生很多的分别。这两个特性是我们要非常知道的，而不要在这两个特性之外去以为自己可以很客观的去推论，而且拥有一个外在有一个确定设法的实质。你这个推论都是属于个人的什么不了知啊，不了知。所以底下呢那个别有余人不了知底下这个冒号，这个冒号底下呢不了知什么呢？不了知底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镜中影像为之之面呢啊，为缘所生啊，到底那个影像就是我自己的脸呢，是真实，这个字面呢旁边其请写真实。镜中的影像为是字面，其实应该加一个问号，为是字面，到底是我的真正的脸呢，还只是以我的脸为缘所生的影像呢？所以呢所生的后面呢加两个字影像。那我们的科学知识当然也知道它不是我自己真正的脸，对不对？可是呢它又不是说离开我的脸影子会自己生像，对不对？所以请在旁边要写啊，它虽然不是我的脸，可是没有我的脸做圆的话呢，影子那个镜子是不会自己在镜子上面生出这个影像的，对不对？影像是不会在镜子上自己生的嘛，对不对？他一定要等待我这个脸啊，我这个人站在镜子面前，他借我这个人啊为缘，他才会现的嘛。可是既然是为缘所生，这个生就是影像嘛，对不对？所以镜面上的那个以为的实体其实是个影像，而这个影像又不是在镜面上，对不对？它不是在镜面上啊，是我所现的影像，但是这个影像好像是在镜面上，可是不是真正生在镜面上，这是真正的关键。可是我们今天看山河大地以为实有，乃至于会有苦境会有乐的境界，都是什么？都是在不了解以上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别以为比镜中影像为别实人，就以为这个镜中的影像真是有一个另外的他人，不偷下走，对不对？哎呀，有人比我厉害，我上礼拜比他举一个例子，是那个猩猩。你在猩猩的那个动物园里面呢，摆一个落地，摆一个那个穿衣镜，那地位比较低的这个猩猩呢，还会在里面呢搔首弄姿，觉得很好玩，对不对？哎呀，觉得我们怎么园里面多了一个伙伴，因为他没有竞争的心。可是那个猩猩园当中那个老大，因为他一向就觉得我最大，对不对？只有我可以吼别人，别人不能吼我的呀。可是呢他在看到镜子面前他对他吼，本来是要显示他的威严，可是没有想到那个人不但不怕，还给我吼回来，还同时吼，我吼得越大声，动作做得越夸张，他反而也跟我一样夸张。他没有看到有这么的人那么厉害的，不偷下走，被谁下走？被自己下走了。就是这个例子。我们今天呢会在境界当中看有苦看有乐，就是把自己的能力当作是一个水平来见这个世界的种种不平等相，对不对？当你驾驭得了，你能够控制这个境界的时候，你觉得 OK， 对不对？还没事。当发现这个境界不受你控制的时候，不随你的欲望而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有苦了。你越想去解决这个苦，这个苦又解决不了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你就生大逼恼，这个逼恼就会让你造 重大的业，啊，重大的业。所以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会受我的业果牵系？而这个业果牵系根本的因，就是由实相的不了解，对这个实相的颠倒见，不投下走，到最后就是这一个下场。那么一切凡夫亦复如此。那这个例子，我觉得我个人是很喜欢哈，各位不妨能够多多的把舍达生论每一段每一段文举的那个例子啊，跟教理的配合啊，自己要多在生活上去体会一下。我想这个理已经算是用这个比喻讲了很多了。可是另外还有个问题，底下会慢慢慢慢谈到了。他说啊，一切凡夫亦复如是，于自心所现啊，顿点直为实意起贪不等。就是把自己心里面对于境界的分别，那个所现就是所生的分别。我们既然知道我们都以境界为缘啊，在你心中升起的分别，然后你的分别又投射在这个境界上面，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境界根本已经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境界。所以所谓唯是无意，就是说这个境界它真正会让我们升起苦乐受的，其实不是客观存在那个境界，而是你自己主观自心所分别所现起的影像。而你把这个自心所现起的影像如果当作是实有的，真是有那个你以为苦你以为乐的境界，你就会对于乐的境界产生贪，对不对？对于你不喜欢的境界产生怖畏，产生嗔恚。那个怖啊，不妨把旁边采写个嗔，因为主要是贪嗔两个烦恼。那么贪的烦恼呢，生之于你自己以为的乐的境界，乐的境界只是随顺我的欲。那么如果我们升起一个苦的境界，因是什么呢？它不随顺我的欲，对不对？所以其实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被称为欲界的凡夫，就是我们今天有欲，可是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有个成见，就是你希望什么，你有个希求心，或者你有个染着心，以这个希求心跟染着心为因，我们不了之以后呢，借着境界的缘呢，你染上了个人的四心分别，那么把四心分别借着这个境界的缘当作是实有的，对不对？说哎呀，这个老天爷都跟我作对，于是我生什么？生怖畏心啊，生嗔恚心啊。他觉得哎呀，最近我不晓得走什么桃花运啊，对不对？哎呀，我只要觉得心中喜欢的女孩子，居然她也都有三孝姻缘，都是我们自作多情，对不对？那这些东西我们不晓得是自己自作多情，决定是认为真有实事，真有实事，于是你于这个实有意中升起苦受乐受。那么对于苦受你就升起嗔恚心或者是禁怖心，对于乐受你就起了贪着心或者是希望心。于是我们就对于我们今天所生的苦乐受以及种种的烦恼有了不正当的归因，有不正当的解释，不正当的解释。可是到这里为止呢，我们都说哎呀，那我知道了，虽然是有我个人烦恼跟个人四心分别的杂染在其中，但是呢也应该有实有境界的一部分呢。我说那个属于科学，那个属于世间法，那个我们归给这个客观，所谓客观的世间法或者是科学的本身。可是有人就不懂这个例子，就把比喻呢又当作是真正的法教。他就说了，当知此中但欲少分。这个论主就为了要避免这个问题，他说哎呀，我拿镜子来照脸，对不对？我同意那个镜子上面所现的影像不是真的，对不对？那也不是真的有个影像生在镜子上面，可是总有这个我吧，没有这个我，这个镜子不会现影像吧，对不对？于是呢，那个所现的脸就是我的脸嘛，对不对？我的脸的影像嘛，那我有这个脸的影像，应当可以去承认有一个真实的客观的脸存在嘛。于是呢，这就是哲学以及科学所谓的本体论，他们会有论有论无，这是实有实无的论证。佛说啊，实有实无的自信见跟解脱没有关系。如果你执为实有，执为实无，你只会得到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正论，对不对？跟别人的正论。比如说呢， 今天我一样是跟各位学长一样啊，透过麦克风，我透过麦克风讲话，我的头颅啊，对我今天透过麦克风的讲话的声音有一种认知，对不对？你们同不同意？我有一次很经验深刻的是，别人把我演讲的录音带录下来，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放起来检讨我演讲的内容。可是我一听，我就说，这个录音是我的声音吗？他说是啊，是你演讲是我们当场录下来的。可是我一听，怎么听都不像啊，怎么听不像啊？那我们都知道哈，录音有一种问题，就是你的电池有没有电的问题，对不对？可是哎呀，很多人听起来觉得没有问题啊，你的声音就是这样子啊，我听就是不对啊，这不是我的声音啊。表示说什么？当你的场域啊，就是你因缘条件所呈现的不同的时候呢，个人的认知不一样，个人认知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你自己所听起来的音感是跟自己的头颅、耳蜗，所有自己的耳根的这个受气，所有的因缘条件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各位应当有这个一定的科学知识吧？好，那么于是说，到底有没有决定客观的物理量？事实上，连科学家也都说是没有的。可是你今天如果认为总有一个最基础的事实吧，我同意有人有这个兴趣去追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佛法对这个答案认为，这个答案是引发政论的根本，引发政论的根本。因为所有升级苦乐的不是客观的有无，客观的有无只会让我们升级什么？一个自信不变化的知见。如果我产生时有时无的知见，对于另外一个人持不同的论点，持不同的诠释，持不同的标准的人，他就会跟我有不一样的解释，对不对？有不一样的认定，有不一样的认定。乃至于呢，如果我们今天不讨论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依着客观的事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好，我说不好，我们多半人都不是在论有无，而是在论好丑。有无都不见得是真实的存在，你今天在有无之外又另外加上好丑的判断，那么于好丑的判断当中产个人的感受的真实虚假，这是重重的颠倒。佛法要我们看清楚这个产生政论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不如理作义的无明。如果这个实相不了解，是我们的颠倒见所生的烦恼，我们不承认这件事情，我们先不面对这个事情，而就在这个事情所升起的后端的烦恼一直不断的扰攘不休，事实上有没有办法离苦得乐？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佛法就告诉我们要如实知，如实见，如实信解。什么？每一个人都是依着个人的因缘四心分别而自心见自心。所以当别人怎么说怎么好的时候呢，我们当发现对方不能够接受我的意见的时候，我只能修什么功德？随喜功德。有没有随喜功德？就是去如他的缘起，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的看。这个东西不要讲出世间法的佛法是这样教导，我们要有这种修养的。连我们做世间的諮商辅导的都要练习一个叫做同理心的东西。同理心的东西是技术性的操作，是借着同理心的操作，让对方能够知道我了解他。事实上我有没有真实了解？没有，或者是反射他所表现出来的情绪跟他的思考的内容，让他客观的去思维，我为什么这样感觉，我为什么这样思维，只是这样而已。对于一个諮商者的我而言，我并不具备有跟他完全一样的感受，对不对？如果我有跟他一样的感受，我会跟他同悲同哭同苦同乐，这样子的人是没办法产生諮商效果的，没有办法。所以呢，常常我们今天这个在諮商技巧当中呢，有许多同理心的技术的运用，有一种同理心的运用，如果我们今天跟諮商被諮商的人的关系够好的话，我们都可以用质询的口气。哎，你刚刚讲不是这样子，现在为什么是这样讲的呢？对不对？用这样的方法反射给对方知道。那么諮商者只是提供一个客观的反射作用，提供给谁？提供给当事人自己去做周延且必要的思考。我讲远了， 这个是智商的技巧本身而言，可是就佛法而言也是一样的。我们说一定要修养一种一切法如啊，一切法如的一种智慧，它也是一种修养。什么叫做如？如就是回归一切法的缘起面，透过它的因缘条件显现，不增一分也不减一分，依他的因缘条件来认知他，依他的因缘条件来接受他，依他的因缘条件来给他支持，对不对？来给他支持，这是最恰好的方法。我个人觉得，不管就书世间跟世间法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今天呢，他说当知此中但欲少分，少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借着一个人拿镜子照自己的面，它只是一个比喻，那个比喻是说镜子现起一个人照镜子的那个人的脸，这个意思只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山河大地，乃至于见到一切有情的分别相，都是自心的分别相，那个见就要改成现那个字了，对不对？其实那个所谓的人其实还是自己，对不对？能现的那面镜子也还是自己，是吗？所以姑且说那个人是什么呢？那个人就是所谓的阿赖耶识，对不对？或者是意识分别也可以，把那个镜子呢比喻成前五识也可以，把那个镜子比喻成意识，把那个人比喻成阿赖耶识也可以，有不同的比喻的方式。可是在这里论主呢啊，王安阳居士呢也没有特别去分别这件事情。于是呢，底下说啊，这个例子但欲少分，只是讲到唯是无意这个论证当中的一部分。他不是告诉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实体谓之人，这个人能拿那个镜子，不是只告诉你镜子所现的像只是影像，不是这个道理，而是用这个例子来反显说，我们今天这个作为人的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都不是客观的存在，都像镜面现起的影像一样，只是现起因缘相而已，对不对？现起自己心中的因缘相的分别而已。所以他底下做了两个结论，非为执是能见，见于影像，那个执那个能现就不要叫做能见了，叫做能现，那个执就是镜子，不是说那个镜子是能见的，而是说镜子是能现的，它现出影像来，它有这个能力，而这个能力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我们的心也会借着万物为缘现起影像在我的心中，然后呢又为我的心来分别。不是说有一个真实的能见的心，因为所见的一切影像都是虚幻的，能见的心当然也是什么不二的嘛，不二的意思就是说也是因缘所生的，能现的影像是因缘所生的，能见的那个本质心也是因缘所生的。底下呢就会有讲见相二分的道理，我们到后面再来探。那这里呢后面会解释见相二分的道理，这边呢先不多做解释，主体是在显示下面这几个命题。他说但显什么？但显离开自本质无别相体，这是唯是无意的意思，离开镜子本身那个本质，并没有离开这个镜子本质之外别有那个影像的字体可得，这个例子只是在讲这件事情而已啊，并不是说到底镜子外面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本质，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啊，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而是说镜子所现的影像跟镜子的本身啊，镜子的本质本身是不二的，对不对？是不二的，是同样属于一个因缘法，有那个因缘法所现的相啊，因缘法呢所现的相，因缘法本身那个镜子的本质本身也是一个四大所成的因缘法，只是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的分别相，只是一样，对不对？镜子本身是一个色法，色法是个四大合合的色法，而这个色法不只是色法的存在，因为色法存在不会生起别的本质，对不对？不会现起别的影像，而它借着因缘所现的相却会为我们的自心所分别。所以我们今天在镜子上面所见到的活生生的一个字面的像，其实是你自心所分别的心法，心法现一个像在镜子上面，而这个心法跟镜子本身四大的因缘的色法两个是不二的， 不能分离的，因为离开镜子你就不能够见到有一个自己的面影像现在前面，不会，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借着镜子的这个设法，你才有办法自心见自面。所以这个事情都告诉我们，一切法都要观待而起，都要必须相对待。如果没有能见所见同时成立的话，唯识是不可能升起任何一法的，对不对？唯识只是自己的独头意识而已，你只有独头意识的话，那白日梦空思幻想是不能成就一切事的。你躺在那边做梦，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梦想而改变，这个梦想必须透过真正因缘的造作，没有造作的因缘，一切的因缘法是不会升起的，不会升起的。好，这里呢只是在告诉我们，离开心的本质，就像镜子的本质之外，不可能找到一个自面影像的本体，找不到。而这个影像的本体是心法，而镜子的本质是色法，这个心法跟这个色法的本质不能分离，不能分离。可是不能分离，你又不能讲心法就是色法，这里要讲的道理只是这样子而已。那么至于见相二分，分别一切形象，这个道理呢，后面才会要讲到。这里的道理其实有点难齁，我不晓得试图这样子反过来复过去的解释是不是能够让各位有点懂齁。那我们总是会觉得说，哎呀，拿镜子来照，还是有一个那个外在，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三个大力，我就没有办法看到每一个人，你真实存在坐在那里嘛，对不对？问题，你可以说那边有一个那一个人坐在那里，对不对？可是今天你要对他产生什么认识作用，你会对他有苦受乐受跟好丑的分别，以及产生你种种的烦恼或者是苦乐受，那是你自心的分别，不是那个人给你的，懂吗？那个人只是你的烦恼因缘里面网络的一个缘，可是那个缘本身是不具有苦性，不具有乐性的，不具有贪烦恼的本质，也不具有嗔烦恼的本质，不具备。那个本质以及你的烦恼并没有任何的交涉，只是你借这个缘，你自己的自心分别在你的自心影像当中升起的苦乐受，于是你有贪嗔等的烦恼。这个烦恼是在告诉你，你的烦恼并没有离开你的自心，你自心烦恼的因并不在心外，而是在心内的影像的分别。这段话是在讲这件事情。好，我想我反复讲了很多的这个方向，希望让各位把这个比较抽象的唯识很重要的命题呢，希望能够了解。好，底下呢是约着这个华严经跟约着这个解深密经的两个例子呢，作为校正。底下呢就讲理证啊，底下就讲理证，请看第四行。他说即有此教，这边就要加逗点，就是由前面两个校正，什么校正呢？华严经三界唯心的校正，以及解深密经的这个校正。他说啊，从世间的正理也可以显现，那个理义显现那个理啊，旁边呢写世间的道理。我们由世间法的一些修行啊，或者一些的三业造作呢，我们也可以见到以上的道理。好，我们有世间的现象呢，也可以见到这个道理。底下王阴阳啊举的也不是别的，也跟我们修禅定有关系。他说呢，以下说理，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道理怎么样透过世间的常理正理也可以来体会唯识无义呢？他说比如啦，举什么修不净观。不净观是修世间禅定的一个方便法门。那么如果有上礼拜五课的人都知道齁，不净观，不净观是借着彩画木石啦，或者借着木种间取的相，在定中自心所分别升起的圣解，对不对？好，底下就举这个不净观为例。他说如彼修不净观者，就好像在木种之间或者在禅堂当中呢修不净观的行者，那些人呢于定心中随所观见清淤等，清淤是目总观的第一观，清淤相，那还有脓烂呢，乃至于会有白骨观，对不对？这个详细我们就不讲了哈。那么修不净观的行者呢， 他是在定心，定心就是啊，解释密经啊，于切斯顿常常讲的三摩地心，就是我们今天叫定中，定中的意思就是专注的意思。你把你的心力专注，那么呢，借着回想，啊，或者借着真实的影像，你自己就一直不断的在心中一直不断的兴起啊，兴起一个新的影像。他说，于定心中随所观见，观就是作意啊，思维。借着自己的作意思维，我们就会在自己的这个少分定当中呢，透过专注的思维、专注的观察，就好像有一个影像真的在你的现前一样，啊，真的在你现前一样。我想，对于修定没有经验的人，你就自己想嘛，你每天打妄想，对不对？你每天打妄想，你想一个人，你就可能在路上好像看到有一个人的背影很像你的什么小学同学，对不对？哎呀，没有想到，那根本就是你自己的误会。那也可以把它视以为真呢、啊。那定心中更是这样子的，你专注那个所缘境，烁烁的一直不断的反复思维、作意观察，它就会俨然的成真。虽然你眼睛闭着，它就好像现一个像在你的眼前一样。这边这段话的意思，随所观见，清于等所知影像，一切无别清于等事。告诉你说，它只是你定心中所见的影像，并不是真的有一个清于的尸体现在眼前。所以他说啊，由此可知啊，但见自心，随心作彼观，其彼影像故。所以由这个修定的这个经验，他以为我们都有修定了齁、哦。对一般人是这样的意思。那对普通一般人来说，举打妄想的例子就比较明白了。对不对？你今天熟悉什么样的印象，你回忆它就会现在眼前嘛。就是个例子嘛。对不对？是随自己的自心，随心做彼观，你的心就会起那个影像嘛。由是彼之，彼之就是推论。由这样可以推论，一切我们心的所缘境界皆是事变，这个事当然是指你的意识啦，或者阿赖耶识，有两个程度啦哈，两个程度，一个是意识所变的，一个是阿赖耶识所现的，啊，有这两种可能性。那所缘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所分别的境界，你的眼识的所缘境界都是你种种的事心分别意识独头所现的，或者是意识去了别前五识的影像所做的分别，都是你自心的分别相啊。我们真实都是以一切的外境为缘，但是你真正的所缘境是你的事所变、事所现理。所以由这个定心中见清淤等相这个例子，或者墨学刚才所提过的我们平常打妄想的例子、做白日梦的例子，都可以知道独头意识都可以创造真实的影像如现在前。由此可知道，一切我们以为真实的所缘境，其实都离不开我们的事心分别啊。那个变其实旁边应当要写分别，其实都是我们的事心去分别它的啊，事心去分别它的，而不是无中生有啊。那个变不要解释成无中生有，我们不可能去创造一个无中生有的，连我们今天做白日梦，白日梦也不可能无中生有。白日梦纵使是像龟毛兔脚，你也离不开我们所熟知的乌龟，对不对？兔子或者是牛角，我们都是把已知的东西自己去做个人的创造跟想象，不过就是拼装而已嘛，对不对？我们不可能现出一个我们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不会的。虽然龟毛兔脚不是真实因缘法的存在，可是它的元素却是我们熟知的，对不对？只是透过我们的想象力自己去拼装的，所以那个变应当说成改变，改变。我们会去变化，我们会去改变，会去拼装，会去合，这样子呢，去现出种种的影像，种种的分别影像。这个是事变的理由。那么以后呢，我们再重新讲三十颂或者是成为之论的时候，就讲啊，这个事变有三种变化。不过呢，在这里呢，我倒是要跟各位学长补充两种变，一种是因缘变，一种呢叫做分别变。 今天呢，我拿塑胶啦，一些元件，或者是电池啦，或者是一些螺丝，用金属做的这个各种的涡轮啊什么的一些零件，我就可以透过什么？透过一种设计图，把它装成这个闹钟，对不对？所以这个闹钟本身是什么？是因缘变的，对不对？为什么说是变？因为它各个元件都不叫做钟。你看这个塑胶外壳不叫钟，对不对？那一根如果不装在这里的话，它也不叫做指针，对不对？它就是一根塑胶棒棒，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元件都不是钟，但是透过一个设计把它组合起来，它可以产生出表现时间的功能那个器具。那个器具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闹钟，是吗？所以闹钟这个名称是由四大的因缘组合而生起的，假名称之为闹钟。这个闹钟并不是不存在哦，这个闹钟叫做因缘变，就是因缘变。可是今天我说它是闹钟，就不是码表，对不对？码表跟闹钟功能接近，可是名称有别。名称有别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心中有分别，我们心中有分别。那个我们用来说这个不是那个的，自己所设定的那个分辨的标准，那个标准并不存在这里，也不存在码表那里，是自己所设定的一种判断基准。比如说我就认为人胖胖的才会好看，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位法师长得很庄严，对不对？可是如果我觉得瘦瘦的好看，我就觉得长这么胖胖的不庄严，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讲庄严跟不庄严，像连续两个礼拜天呢，我听那个白云长老讲法了，他就说啊，哎呀，我们现在的世间人呐，去分别法师啊，分别很多人呐，说哎呀，这个法师长得庄严。如果你把庄严等于什么，男生要长得俊，女生要长得漂亮，那庄严就叫做自己的好丑分别，不叫做庄严。妙老就讲啊，什么东西庄严？没有烦恼才是真正的庄严，对不对？他在他那本这个书啊，《好智端严》里面讲了，真正的庄严是没有烦恼，是真的如法修行，如理思维，而没有了对一切境界实有意的分别相，而产生了苦恼，而去造作善恶业，感召业果的相续，这种人能够免受三界的气缚，才是真正的庄严，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今天呢，随着个人的好手来分别外境，那个就假名为庄严，那个庄严跟我们真实用那个字的标准是不吻合的。可是不管是佛法里面对于庄严的解释，那是很严格的，对不对？或者是随顺世间人，他对于用那个字他的分别心，老实讲都是一种分别，都是一种分别。分别者就是一种抽象的判断，判断是一种心法，心法并不是像色法因缘实有的存在。所以分别变是虚妄的，分别变是虚妄的，因缘变有它部分的真实性，可是它会被我们的分别变所依，对不对？我们今天也不可能空穴来风去分别一切外境，一定有风有浪，对不对？我们借着风借着浪，自己又去吹嘘夸大。所以于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见到纯粹客观的事实？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见到单纯无自性的缘起。我们所见到一切的相都带有自己严重的分别心在里面，可是自己又没有人会承认，因为自己见不到自己的分别，自己见不到自己的分别。这就是事变，这就是事变。所以今天我们在一切的因缘变的实相底下，我们见不到缘起，夹杂了很多个人的分别，你所见到的相其实是分别变的相，分别变的相。这些都是一切所缘皆是事变，种种在唯识论点当中的一种说理方式啊，要提供这个东西呢，让各位来说明。不过那天呢，我听这个白云长老讲法的时候呢，他倒是提到一个观念，他说有人去叫什么抬杠来着吗？来踩 来什么挑战，那叫什么呢？踢馆啊，对对对对，他说有人来踢馆，于是呢他就跟那个踢馆的人讲一句话了，他说啊，时间是因果的前后，空间是因缘的极灭。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各位要把它记起来。他说呢，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啊，以为时间实有，老实讲是不过是借着因缘的前后来看的啊，依着因缘的前后次第，升起的次第来看的。因为因果有一个前后升起的次第，所以呢我们就在里面呢会有一个时间的感受。我比方讲了，各位呢白天醒着的时候八个小时，对不对？昏昏沉沉八个小时，躺在床上睡八个小时，凑成了24小时。哪一段时间最长？对不对？我们都会觉得哎呀，醒着的时间最长。为什么？因为里面发生的因果事最多。对不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在我们的醒着的时候分别有很多因果次第升起的事件，是吗？今天科学家也可以去测量到一个人在梦中八个小时的梦里面有许多，差不多每半个小时到40分钟都有个梦。可是我们多半人呢都不记得，只会记得什么？通体量多半人都只会记得最后醒来的那个梦，前面那个梦。所以我们的梦中八个小时的时间有效时间只有后面的半个小时到40分钟，其他时间都是昏沉的、黑暗的、没有分别心的。所以我们虽然足足的睡着我们客观时间的八个小时，可是对我们的心而言怎么样？只有做梦那段时间而已，就做梦那段时间而已。这就是可以表示在我们的个人的分别感受上面，八个小时的客观量的存在其实并没有真实性，并没有真实性。真正的真实以及对我们人生产生的作用力，是在你那个时间量当中，你在里面造作多少因果的事件，对不对？那因果事件夹杂的次数越多，你就会觉得在那里的时间越长，是这个意思。所以时间，白云长老说啊，是一种因缘次第升起的一种感受，一种感受。时间，当然我们可以用客观的方法去测量它，可是它没有客观的绝对量。爱因斯坦更证明这件事情，对不对？只要我们今天那前置那个地震啊，就有了科学家讲到了，只要我们地震呢板块移动，地球的那个厚薄啊，地壳的厚薄只要改变，我们的自转的时间就会改变。老实讲，今天我们以为24小时，那24小时不真实的啊，不过就是把白天黑暗切割成24等份而已啊，懂吗？今天如果自转的时间变慢了或变快了，或者是月球的速度相对我们时间绕得快了或绕得慢了，那我们对时间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如果我们再拿时钟把它重新经过校正，一样把白天黑暗的时间再经过什么24等分，我们还是以为那一个小时就是那么回事，久了就习惯，久了就习惯了。所以我们的时间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的感受。各位讲起来是很恐怖的哦，我们今天只是习惯了，不知道它的分别相而已。而时间确实，你去用我刚才那个例子来想想看，白云长老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就是因果升起次第的多少，对不对？多你就会觉得时间长嘛，少你就会觉得时间短嘛，对不对？你想做的时间多，你又做不完，你就会觉得时间很匆促嘛，对不对？所以时间是一种因果次第升起的一种感受，一种感受。你修观呼吸最明白了。刚刚修的时候，刚刚你观呼吸的时候，那个呼吸啊，哎呀，入息很快，因为很喘，心散乱的多。当你心散乱开始入修的时候，你会观察到入息很短，出息你会刻意的把怎么样变缓慢。可是久了以后，当你心平静了以后，你会发觉入息怎么样变长了，出息变短了。出息变得很短，因为吸吸吸吸吸得满满的，对不对？然后突然太胀了，就吐掉了。 就会有这种不平等的心存在。那慢慢的发现，哎呀，入席跟出席的时间都一样变长了，长到看不到入席，看不到出席。于是你发觉，一样在一念之间的时间分别，随着你的定心的细的程度、维系的程度，那个时间的感受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你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支香已经做了很久了，起来才发觉15分钟而已，15分钟而已。这就是你自心定心的维系程度不一样而已。所以时间是一种因果升起次第前后的一种感受。而什么是空间呢？空间是因缘的极灭相，因缘的极灭相的一种感受。因缘指的当然最基础的因缘的元素就是四大，地水火风，对不对？地水火风是基本物理现象的作用，一种作用。那这种作用呢，它会升起灭去，升起灭去，于是呢你会随之而有种种的感受。那么因为有这种感受呢，你就有十方啊，十方前后左右上下的一种空间的觉受，空间的觉受，这就是因缘极灭相。比如说我今天椅子摆这边摆那边，我们有做空间设计的，有做景观设计的，你就知道那个所谓的空间设计师或者是所谓的室内设计师都是在什么玩空间的，懂吗？空间你怎么样去设计那个所谓的家具，怎么样去摆放家具的位置，就会给我们对这个空间有不一样的感受，对吗？乃至于呢，我们不要说是立体三维的空间，我们就拿平面的图画，今天有多少立体的图画可以在只是二维的空间当中显现？今天我们看电视就明白了，电视能够看出什么？看出山河大地，对不对？看到外太空。以前我电脑的萤幕呢有个保护画面叫做太空，就是一个点一个点，对不对？其实它只是什么？只是那个点从大变小或从小变大。如果里面的点那个小点点呢，是设计成程式是由小变大，你会看到什么？看到有一群星团怎么样从远处朝你而来，对不对？你是不是解释成有个空间，那个空间有个物体 一堆的星球从远处朝你这样飞扑而来，是不是有这种真实的感受？乃至于如果我把程式改成什么反转的，那个很多的点点是从大而小的，你就会觉得有一堆的星球在你眼前，本来在你很近的地方，然后远离你远去，对不对？所以由现在视觉的设计，种种的道理就可以显现到我们的视觉、我们的感官、我们的知觉，都是可以被因缘的生灭相操弄的。各位同意吗？今天更甚者的是骇客任务那类的骗子告诉我们，我们的脑波如果可以透过 copy 移植的话，如果可以透过电磁波或者是任何方式输进去脑波的记忆，于是你就会有一个根本你没有做过的事情，可是你会以为你做过。为什么？因为你有感官，你有知觉，你有记忆。只要脑波有运动，有因缘的生灭相生在其中，不管你真实有没有去做过那件事情，你只要记得你做过，你就会以为你做过。所以今天心理学家很恐怖耶，他可以透过暗示，可以透过催眠，让你相信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前很久以前有人玩那个催眠的游戏，不是找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师来，他就给他催眠暗示说，你由一数到十你就会忘掉七，你就忘掉七，他给他一种深层的暗示，真实哦。当然你也可能说，哎呀，那个演员是套好招的，可是我学过催眠的，我知道真实会那样子的，你就会忽视那个东西。只要那个东西跟你的生命安全没有关系，你就会忽视那个东西。活生生的，你就会一二三四五六八。他说你有没有数到东西？没有啊，一二三四五六八，他都觉得很正常，都觉得很正常。人的意识作用是可以被种种的因缘修正的，而那个修正下来的结果，你会一样当真。都当作是你真实自己真实那样的历练，真实那样的做过，真实那样的经历过的事情。 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空间其实是一种因缘生灭相落卸下来的影像，落卸下来的感受而已。所以由这个时间空间的不实在性，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切所缘为事所变，为事所变。好，我在这边多讲一些道理呢，希望各位让各位多去体会我们今天所谓的感官知觉它的不真实性。今天如果你所谓的理性或者是情绪要被它操弄的话，你觉得划得来划不来？那怎么样从这些理性自己为理性跟感受情绪作用当中能够去借由它去转变我的认识作用，去尽量可能去接近到所谓的缘起的实相，那就是修行。所以修行必须要用力理，对不对？必须要用点功理，必须要转变我意识一般的习气牵引的作用。所以修行要怎么样才能够发动？一定要对这个道理要很明白。禅宗是要你见本心，对不对？见自心清净心。唯识是要你见一切的虚妄性。你要先承认这一切的四心分别是虚妄的。你依止于虚妄的分别心产生了理性认定情绪的作用，你去造业万端都是划不来的事情。所以不管见自心清净或者见自心四心的分别的虚妄性，它共同只有一个目的，要你心借着戒定慧的修养，对不对？栽培什么？栽培有为无漏的习气，然后慢慢发起对于无为法的体会。那个体会是离名言道的东西，不是借着这个名言种种的道理方法直接可以跟你讲实相是什么的。如果佛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实相是什么，他早就跟大家讲清楚了嘛，对不对？何必大家修行三大阿僧祇劫，对不对？何必要用这么多八万四千法门去教我们呢？因为自信得要自度，我们的习气无量劫来积习已深，如果我们见不到修行的必要性，不肯开始在事项当中见理的话，一直不断的随顺习气去跟别人起争论的话，修行是无门的。不管你依自心清净心也好，或者依事心的虚妄性也好，你认清楚这两个法门的中见，随便依哪一个正见，你都会觉得修行是必要的。你对于修行的必要产生百分百的恳切，发起不退转心以后，修行才有可能嘛，对不对？否则一天打鱼十天晒网，修行哪有可能发生作用？所以一切的八正道以正见为开始。今天我们不需要去争辩见真心对还是见妄心对，这个都是个人中间的分别。立了什么前提，立了什么见地，就有跟他互相配合的修行法门。只要各宗各派安立在自己的前提底下，施设圆满的道次第，好好的教导给各宗的弟子，避免自赞毁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安住这一个个别宗派。我觉得宗派的统一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各派宗派的和和共住是绝对大家要随喜功德的，我的意见是这样。所以呢，由此呢，我们大家来看唯识所提供出来的意见，倒也不是依真心对依妄心对，而是依着什么之见，我们要怎么样施设修行的次第。唯识建议我们要从一切所缘都是事所变，事所变既然是事所变，事是自己的依止，对不对？难道你自己不能做主吗？你不能把它转变往善处去发挥吗？这就是整个修行的开始的定义。好，我这边多说了一点，是让各位可以知道这里的正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见不到偏离所执的虚妄分别，我们就不能够发起恳切的修行心。好，底下又做一个问答，他说云何应知定心所见轻于等事非别实有？我们为什么要去知道三摩地修止观当中所见的不净观所现的那个种种相不是别有实在的法呢？底下就做解释了，然后就自问自答了。以如是心非一词事见所缘尽现前住， 现前住故。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在定心当中所见的青衣乃至于白骨的种种不净观的所缘境，虽然是你过去意识取向而来的，可是今天现在眼前的这个不净观的所缘境并不是你的记忆，因为记忆过去所取的那个相已经在过去，它并没有过来，对不对？当初你看到一个白骨，白骨你看到的时候，你把它合起来，眼睛闭起来，七支做法调好以后，你入定这样去观察，现在你心中的已经不是当时看到影像中的那个白骨的像，对不对？已经不是那个东西，是你今天这一念每一念每一念心心升起的心当中所带起来的影像，同意吗？你今天如果那个像是在过去的所缘境，那个所缘境已经在过去，它不可能过来嘛，所以今天它会在你的定心当中现在你的目前，那一定是在你现前这一念戒耳之心所带起来现的，对不对？是不可能一时而来的，一时而来的它在过去，不可能来到现在。底下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呢，见所缘境，你今天在定心当中所见的所缘境，并不是你过去所意识的那个事所缘的那个真实境界，不是那个境界，它就存在于过去，并没有来到现在。现在这一念你所见到的所缘境是现前住故，而现前有没有住？心心升起啊，怎么会有住？对不对？刹那刹那心就变了，心就灭了，新的那一刹那心又升起了，你的心是一直不断的刹那升起啊，那是不是要有一直不断的生生而起，心心而起的相随之而生呢？是不是要？所以你心一直不断的心心而起，那个相是不是也一样的生生不灭？两个是不是同步在那边运转？有个东西真实从过去而来吗？从现在会去到远方吗？没有啊，都是同时同处同个因缘互相依止辗转而生的，辗转而生的。所有的止观就是要我们恳切看到维系的这一念心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今天如果你愿意接受佛生与意一切的功德现在你的自心当中，你只要愿意信，他就有能力现在你的自心当中。所以这一念心可以做佛，可以成佛，只是你保任了多久而已，对不对？你保任了多久而已。所以修行就要这样子修。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闻思正法？就是要把佛自证圣智里面他所看到的境界，他的一些道理，那个道理是明句文，是有为法，固然不错，可是呢我们借着他的那个有为法熏习进来，自心做分别，改变掉我凡夫的业的习气，把我今天怎么思维、怎么讲话以及怎么生的造作，把我生与意的三业造作慢慢一分一分借着圣严量的戒定慧的教导一分一分的改变，这叫做修行，这叫做修行。所以修行都是现前住的这一念戒耳一直不断的改变而无助的心，借着圣严量的所缘境一直不断的去修正你三业造作的方向。你也不要以为这个就叫做圣道，圣道无所得，这一念心跟你凡夫心一样，它是念念不住的，念念不住的。所以也唯有你勇猛积极的一直不断的勇往直前，对不对？不以少为足，因为这没有 一种相可以住在那里有功德真实升起的。真实的功德就是让你一直不断的心心升起，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去修正，一直不断的去修正。所以无常的法则是告诉我们一切法都要一直不断的修正，没有一切法可以铸成原样，就保持那个原样不动，没有那种事情，没有那种事情，要一直不断的去修正，而那个方向是可以掌握的，那个方向唯识就叫做转依，对不对？转依真如就是转依一切法的缘起，这个道理不要去增减其中的实相而变成自己的四心分别的虚妄，是改变这个依止，改变这个方向感。 改变自己用心以及三业造作的方向，是修正这个方向。底下就进一步去说明，它不是一词来的，对吧？而是现前所生的。所以他说啊，色色就是假如，假如说呢，色味就是假如说，假如说此心是一词是，那个此心就是见清淤乃至于白骨修不净观的那个三摩地心啊。这个修不净观的三摩地心，如果说它是一词是，是过去见彩化木石或木种间死尸相的那一念四心分别的影像的话，但亦先来所见清淤等事，你去意念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所见到的那个清淤等的不净观的影像，当知彼境既成过去，现无有体，对不对？你今天在定心当中明明见到有不净观的相嘛，那个相并不是过去那个东西，你应当要承认嘛，对不对？是你现前这一念心所带起的相嘛，因为过去那个境，那个所缘境已经在过去嘛，它不会来嘛，那个境界纵使是你意识的，它在你现前这一念心当中也没有真实有它的本体存在，对不对？不可能存在在你本体现前这一念心的本体境界当中。所以呢，可以推论说，今所意者能现前世所变现者。由此可以推论，今天我由定心意念在前的，是现前刹那无住这一念戒耳之心同时所变现的，对不对？同时所变现的，亦但为是。那由这个道理来看的话呢，你修定这个例子就可以符合为是无疑的道理。什么？都是你这一念一直不断升起，这一念现前这一念心，这个心就到了四心，对不对？所以今天你所见到定心中的清淤等不净观的所缘境，都是你这一念一直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四心带起来的相，就是这个意思。而带起来的相，它只是过去一时因缘的相，并不是真实有个实体相现在你定心中前，对不对？